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2010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传世18周年纪念日，也是第1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在自己所在的国家举行庆祝活动，分享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幸福，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包括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修炼人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真善忍标准提升个人道德境界，返本归真。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从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政府机构褒奖及支持议案、支持信函3000多项。转法轮被译为近30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
美国会众议员祝贺法轮大法日。2010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加拿大的一些政府官员褒奖法轮大法，并宣布当地的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月。美国国会众议员议员、来自乔治亚州第五选区的约翰·路易斯先生于4月30日致函美东南法轮大法学会，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路易斯议员在信中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致力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和平及非暴力的事业，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不断地去思考、呼吁和付诸行动的不懈努力。我是众议院605号决议的共同发起人之一，该决议揭示了在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持续迫害。这项决议还呼吁立即停止任何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恐吓、非法监禁及酷刑折磨。605号决议于2010年3月16日在美国众议院以312票对1票表决通过。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更尖端、更实质的科学。现居美国的石彩东博士2002年11月从中国大陆来到特拉华大学做访问学者，谈起修炼法轮功，他说，
我是96年在长春念硕士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的，98年到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士，很快就找到了练功点。那时北京的公园和大街小巷早晚都有很多人练功，附近清华、北大练功点都有成百上千的师生集体练功，中科院的中关村大操场上也有上千职工和家属在练。院里很多德高望重的研究生、博导等老一辈科学家，年轻一代的德才兼备的博士后、博士、硕士和科研骨干也都在练。法轮功在北京知识界很普及。法轮大法为什么吸引众多高知阶层坚定修炼？ 除了人善良本性对真善忍的向往和法轮功对人心灵升华以及祛病健身的有目共睹的奇效外，还在于法轮大法揭示了宇宙的真理。我本人生性喜欢琢磨，总想弄清楚事情之所然和之所以然，可很多问题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学了法轮大法后，让我豁然开朗，它解开了我很多关于人生和宇宙的疑惑。在看到真理后，我内心感到宁静祥和，踏实愉快。我是研究地球物理的，知道科技界对地球历史真相的认识还很肤浅。比如教科书说地球有46亿年历史，怎么来的呢？在澳洲找到的目前最古老的石头，经过测定有38亿年历史，加上星球的早期过程和这块石头的形成期等等，科学家推算地球的历史是46亿年。在没找到这石头之前，他说地球历史是30多亿年。如果哪天找到40多亿年前的石头，那地球的年龄就又要改了，可能就成了50亿甚至60亿岁了。就是说，在发现新的现象和事实后，不得不重新修正很多人所迷信的科学，其实在一定程度就是由这些理论和假说建立起来的。而法轮功却对地球的历史讲得明明白白。我从法轮功中了解到，地球在漫长的岁月中曾发生过多次解体与重组，原来的地球解体后又和其他宇宙陨石、宇宙中的杂质被重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地球。我们也发现地球上的好多地层、岩石、块体和生物都是不延续的，确实像个混合而成的球体，这一点是进化论解释不通的，针对教科书怎么去研究也研究不透的。与其他修炼大法的各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一样，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科研成果都在印证着法轮大法法理的正确。大法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揭示了宇宙的发展规律，是更尖端更实质的科学。我想一个真正的学者，只要把转法轮和李洪志先生的所有讲法通读一遍，应该是不佩服都不行的。
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我和师父是20年前认识的，有几年的同事缘分。由于工作关系，我受了点外伤，手臂一直疼。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会气功，能调病，就带着我找师父。办公室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也没什么感觉，疼痛就减轻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也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这位新来的年轻人。师父高高的个头，常穿着半新不旧的灰色运动服，在单位里不显山不露水，和大家一样，工作上也不显得太突出，也不落后。单位里练节目，师父把森井的战友都请来了，成立一个大乐队，把下面会演奏的都召集上来排练，到下面所属单位演。师父功力很高，但从来不表现得奇奇怪怪，显示自己我会这个，我会那个。单位里只是少部分人知道师父能调病，谁有病找到师父就给调整调整。有个同事手麻，师父给他调整，手没挨上，他说就像针扎的一样。那时候知道师父很有本事。迫害之后，邪党给师父造谣，虽说大家对佛法修炼不明白，但都肯定师父不是邪党宣传的那样。当时我身体不好，肺结核、心脏病、胃病、关节炎、头疼等，为了好病，我开始练气功，有很多事就去找师父。师父总是那么平和，说话很和气。那天到师父办公室，看师父在写稿，说以后要出书，那是91年冬末， 师父做卡片、入门证，为办班传法做准备工作。师父常到气功协会办事，有些人开了天目，师父伸出手来问，你看我这手里有什么？一个老太太不吱声，她却看见了，说师父手里托着佛呢。师父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佛在师父手里托着，师父一定比一般的佛都高。因为我家祖上就信佛，原来我就知道修佛修道的事，佛道本来就在人这儿修，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那些年练气功，虽说有感觉，但提高的也不大。师父说，气终归是气，没有制约作用。那时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有一次师父看我，本来身体都练开了，怎么又关上了？我就想让师父帮我再打开。师父说得需要挺长时间，这样吧，你参加我办的班吧，不收你钱。于是我参加了师父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1992年5月25日晚上6点，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了二期班，当时能有200多人。那时师父是以气功形式讲法的，讲深了大家也接受不了。二期班办完后，我放弃了其他气功，真正练法轮功了，逐渐懂得什么是修炼。不到半年，原来的病就好了。8月9日，那是个星期天，师父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为大家调病，不收钱，义务的，亲朋好友谁有病都可以去。我是全家一个不落都去了。那天师父到场后，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到讲台上，也没动什么手，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让他站起来，让他走一圈，又在台上跑了几圈。就几分钟的功夫，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全场那个激动啊。师父讲了一会儿课，接着打出工来给大家调病，当场见效的人太多了，我们全家的身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我练了几年气功，只是在动作上下功夫，没什么长进，渐渐的知道了法轮功和其他气功不一样，要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要重心性修炼，要求练功人有极高的德，欲正其心，先成其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那是1994年5月长春七期班散场，我最后从明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父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父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儿看着我呢。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93年后，师父全国四处传法，不能在单位全天上班，所以办了停薪留职手续。95年，师父到国外传法，再见到师父就不容易了。十几年了，我很惦记师父，打听师父的一切消息，盼着迫害早一天结束，盼着师父早一天回国。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一个吸毒犯走入修炼的故事。2000年，因为吸毒，我被劳教2年。在劳教所的第3天，被调去看守法轮功学员。像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混的，根本不相信任何人， 可经过七个月的朝夕相处后，我不得不说，简直不敢相信世上还会有这么善良的人。法轮功学员知道我吸毒，经常规劝我以后不要吸了，还教我做人的道理。我却觉得傻子才会当好人呢。劳教所关了很多吸毒的年轻人，为了减吸，他们成了警察打人的棍子，对法轮功的人想着法子折磨，让他们承受不了后转化，放弃信仰。劳教所是有转化率的，所长有压力。后来我明白了，压力是从上一级一级压下来的，直接考验着每一个参与者的道德底线。可是这些法轮功学员，无论你对他们做什么，他们一点都不记恨，既不回骂也不还手，还一如既往地对你好。这要是一般人，谁怕谁，两句话不对路，早打起来了。当我慢慢了解法轮功不是电视演的那样，而是一群很正常的，超乎我想象的善良好人时，我突然记起初中语文老师说的一句话，是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我那时和一位六十几岁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一起，他是工程师，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很耐心地背法轮功的经文《论语》给我听，我也好玩似的念，没事儿想起了几句我就念念。一天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我拿烟抽，结果抽不进去，嘴里还特别的苦。从那天起，多年的烟就这么戒了，就像什么东西被拿掉了一样，就像回到了从未抽过烟的状态，甚至觉得烟味很难闻，简直太神奇了。有一天做梦，梦里很清楚地说了一句，我要修炼。之后有半个月身体不舒服，夏天别人都穿短袖，我全身发冷，盖着棉被还发抖，发低烧，吃了几天药也不见效果，还越来越严重了，咳出很多浓痰，嘴边起了一圈小泡，早上睁不开眼，眼睫毛全被粘住了，全身抖得厉害，到最后上吐下泻。我那时还不知道，只要是修炼的人，师父就会帮助净化身体。当时难受极了，我就想，吃药也不管用，那就不吃了。警察看我半个月了还那样，怕我死在里头，说第二天带我去医院。第二天他们没来，又难受几天后，突然有一天好了，不咳不抖了，也不泻了，全身轻松，感觉那个毒瘾、心瘾也消失了。后来警察说，那天要送我去医院，但我所有的证明，包括病历都不见了，重新办要好几天呢。解除劳教回家后，有人还叫我去吸毒，我摇摇头，劝他们别害自己了。那时家人还是很担心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家人也相信法轮大法好了，因为我不但不吸毒了，脾气也变温和了，对父母长辈有礼貌，还找了份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单位同事都夸我善良热心，很尊重我。这样的生活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修炼真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长期助学的好心人出冤狱后仍遭迫害。江苏昆山日报2006年3月27日，以好心的李老师您在哪里为题，讲述了一名山东贫困学子长期受到一位昆山自称李老师的人的资助，但在他考上大学之际却与之失去了联系。这位好心人叫李继南，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判刑3年半，正深陷冤狱。李继南原是江苏昆山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修炼法轮大法10多年，按真善忍做道德高尚的好人。几十年来，他把自己的精力和经济都奉献给了那些贫困的学生，却很少对人提起。 他一共资助了多少个贫困的学生，没有人知道，只是很偶然地听他说过，有几个都已经参加工作，有的还在上小学。李继南于1993年开始资助山东沂蒙山区林树县的一个叫洪刚的贫困儿童上学，当时小洪刚上小学二年级。李继南不但在经济上无偿地资助他，还不时地寄些书籍、学习用品给他，用书信和他交流。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每次去信都是把回信的邮票和信一块儿给小洪刚寄去。2002年11月，李继南因坚持信仰被绑架，两人的联系就此中断。第二年，洪刚以突出的成绩考入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李老师去信，可是洪刚的信被邮局以查无此人而退回。洪刚入学后，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记者，昆山日报以好心的李老师您在哪里为标题做了报道，并借此寻找李继南老师。2006年5月，李继南走出冤狱，却仍遭到当地警察的流氓式监视，他只好流离失所。09年5月，李继南从外地回家后，当地警察公然地在他住房的南北两面的对过楼上安装监控设备，窗口对着窗口拍摄，红灯一闪一闪的。尽管房子的北面是厨房和卫生间，警察仍窗口对着窗口，终年的天天近距离监控。警察还在他家住宅楼的旁边专门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怕天黑以后看不清楚出入的人，又在对准楼梯口的位置安了一个大探照灯。当地政府还安排和收买了社区居委会人员、小区的门卫、附近的邻居等等都参与监控。李继南只要一出门，就有多名特务贴身跟随。2010年4月18日，李继南年过八旬的母亲千里迢迢地赶到昆山探望女儿，不料一下火车就受到惊吓，一大群人追着李继南赶到火车站，其中有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当地610办公室、国保、街道、社区、居委会等等大队执行监控的人马。老人家一夜无法好好睡觉，第二天上午心脏病就发作了。4月24日，李继南陪着老母亲去本市的古镇锦溪去散散心，结果一大群警察开着小车追到古镇的旅游景点。即使母女两个去浴室洗澡，警察也要派人跟踪到浴室。中共千方百计地阻止法轮功学员和别人接触，告诉人真相，因为其一直靠诬陷手段制造迫害理由，煽动民众的仇恨。如果百姓明白了真相，这场迫害就无法维持。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包容，包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无私的气度和博大的胸怀，是一种智慧和境界。这种境界来自于人的道德修养，来自于人的内心善良、慈悲、仁爱的自然流露。包容的精神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在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中多有论述。如老子说，孔德之容，为道是从，是指有敦厚的品德才能包容万物，才能与大道相应，而大道的范式就是道。老子还说，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谷王。意思是大江大海之所以浩渺傲深，是因为他们善于居下位，而接纳涓涓细流，而成为水中之王者。 孔子说，宽则得众。尚书中说，有容乃大，认为有容量的才能称为大，所以大地、大山、大川、大海等都带个大字，表明他们有无比深厚的兼容品质。佛家讲一念境转，心中常存感恩、善解和包容，慈悲心怀才能包容万有。心怀有多大，包容的世界就有多大。包容是谦逊、虚怀若谷的品德。西周时，周公辅佐成王，励精图治，思贤若渴，前来投奔的人非常多。他有时候洗一次头，几次握着散开的头发去见客，吃一顿饭也数次吐出含在嘴里的食物去接待客人。即使这样，有恐怠慢，埋没了来投奔的贤士。周公以握法图谱的精神使天下人心所向，肆意宾服。周公告诫自己的儿子伯禽说，圣上让你治理鲁国，你一定要谨守谦恭啊，要知道天的道理，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亏损，而谦虚的就让他得到益处。地的道理，不论什么，凡是骄傲自满的，也要使他改变，不能让他永远满足。而谦虚的，则要使他滋润不枯，就像低的地方，流水经过，必定会充满了他的缺陷。而人的道理，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而喜欢谦虚的人。再如唐太宗不仅虚心纳谏，而且勇于求谏，真正做到了闻过则喜。他包容了魏征等人的泛言直谏，宣扬别人的善言，目光高远，集聚全天下人的智慧，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和盛唐文化的繁荣。包容是善的力量。古语说，厚德载物，因德是无私的，是万物皆可亲可近的媒介。这种德越醇厚，就越有承载性和包容性。因此，道德高尚的人能够在任何环境中不为利益所动，同情爱护和帮助他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安危，唤醒协同他人一道行善，实践道义。
你也不过是个旅客。有紧张大师之称的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有一次在苏格兰山区迷了路，不知走了多久，才在漆黑的夜空看到一盏灯光。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户人家，立刻兴奋地奔上前去。我家又不是旅店。房主听到他所提出借宿一宿的要求后，立刻板着脸拒绝。我只要问你三个问题，就可以证明这房子就是旅店，他笑着说道。我不信，倘若你能说服我，我就让你进门。屋主也爽快回答。在你以前，谁住在此处？家父。在令尊之前，又是谁当主人？我祖父。如果阁下过世，他又是谁的呀？我儿子。这不就结了？导演笑道，你不过是暂时居住在这儿，也像我一样是旅客。结果当晚他就在屋里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人生如白驹过隙，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都如匆匆的过客。我们是否思考过，我们究竟真正拥有过什么？什么才是一个生命最值得追求的？哪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